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
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，
忠心的管家。
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。
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。
听众朋友好，弟兄姊妹祝内平安，现在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，欢迎你收听。我继续跟你分享关于门徒的性格与侍奉这个课题，今天是第八课。我们来想一想，圣灵的降临是那个经历失败被拆毁的彼得可以得到重建属灵的性格。彼得呢，他并不是莫名其妙的就改变了，而是主耶稣在他身上有了奇妙的工作。我们看到主耶稣不是要彼得一次复兴就够了，而是把彼得的一生每个阶段都计划好了。主耶稣要带领他的一生，并且是让圣灵在管理的。其实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可以看到，主耶稣一直在彼得的身上做着塑造的工作，使他成为主合用的器皿，让他的性情能够成为属灵的性情，让他的生活和习惯能够被圣灵管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福气有多好呢？也可能呢是有这样的福气临到我们，而我们忽略了，没有去顺服，是吧？那一个被主掌管的人，他才会有一个可以使用的属灵性格，他才能够在主的手中成为主合用的工人。那这样才能够跟主同工，才可以牧养神的教会，神的群羊啊。在彼得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虽然我们也蒙恩了，向着主的心志是宝贵的，也是我们愿意的，可是有了奉献的心志，有了迫切追求主的心愿，他还是不能够完全的侍奉主，也不能够被主使用。怎么说呢？那出于自己的有多好的心，多热的心，多么有把握，可是仍然要被神管理改造。我们要记得的就是，因为主怜悯我们，我们才可以在主里面，是不是？神的大爱是透过主耶稣让我们可以侍奉啊。那我们会经历失败，甚至于呢有的时候跌了一大跤，然后呢从这些失败跌跤之中爬起来一看，哟，以往的那些真的不值得，这样才可以真正的建立我们的生命。你说吧，照着彼得这个人天然的性格，虽然他有很多的长处是别人不一定能够跟得上的，可是如果他那些个不被主悦纳的，没有被主拆毁丢掉，没有被主重新塑造，那就很难侍奉神。为什么呢？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会问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呀，就这么简单，神的工作要用神的方法做，所以人呢要完全的怎么相符，神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，就怎么思想。我们看到使徒彼得经过非常厉害的失败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也非常的坚强啊，是不是？很能干呐、啊。所以呢，他经过了非常厉害的失败，是让他看到他很厉害，厉害到哪儿呢？也不过就如此。甚至于失败到一个地步，他真的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完了，没有盼望了，再也不可能侍奉神了。但是我们要感谢神，复活的主爱他，而且是爱到底， 没有放过他。不被主放过的人是有福的，弟兄姊妹，有这经历吗？所以主耶稣一直在他身上做工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，一直到第五次主向他显现，挽回了他。复活的主耶稣把复活的力量和盼望带给了彼得，恢复了他的信心。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彼得跟那些等候主的人都在复活里面得到圣灵的充满，他们是从主那里得到能力、胆量、口才，在那儿为复活的主做见证。弟兄姊妹，依靠主复活的大能，也因着主的爱、圣灵的工作，我们看到彼得经历了属灵生命的更新，他竟然能够忘了自己，在主的恩典当中站了起来，在那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这样说来的话呢，我们看到彼得是因着一次的彻底失败，可是主耶稣却亲自带领他经历死而复活，扶持住他，让他从软弱变为刚强。从那以后，他可以好好的为主做工了。彼得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呢，还必须继续接受主的圣灵在他身上工作。主耶稣告诉他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那其实主耶稣这话呢，是指着彼得将来要怎样死荣耀神，而这话正正是应验在彼得的身上。末了，他为主寻道，叫神的名得到了荣耀。主耶稣升天之后，彼得遵照主的命令，带领着众门徒回到耶路撒冷那间楼房里，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按着彼得当时的光景，他不会愿意回到那座楼房，因为那里有120位门徒，这120个人全都知道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，是不是？彼得实在是没脸面对这些人呐。可是现在的彼得呢，已经是被主奇妙的爱改变了，所以他能够跟这120个门徒同心合意的为主的国度有见证、有祷告。彼得在弟兄当中站立起来了，并且呢，他指明了在他们一伙儿为主复活做见证的使徒当中呢，因为这个犹大的缘故，现在缺了一个，这是见证的一个缺口，所以他们应该求主从他们这群人当间呢，选出一个人来补上这个缺口。好，他们终于在神的旨意当中选出了马提亚，跟11个使徒一块侍奉，一块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。话说这个五旬节到了，使徒们被圣灵充满，彼得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，在使徒之中站起来为主做见证。如果彼得的生命没有被主改变，如果他没有得到圣灵所赐的能力，他又怎么能够在群众的面前站起来说话呢？如果是没有经历惨痛失败的彼得，在五旬节之后，使徒们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作为出口的，那还应该有谁呢？因为这一路走来，他都是门徒的代言人，是不是？但是之前 他超大的失败是什么？发咒起誓，否认主，不跟主有任何一丁点的关系。如果他不被重建，现在哪有勇气站起来呢？别说开口说话了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这都是主的爱，主的恩典，也是圣灵的能力，催逼彼得去做他失败之后所不愿意做的事情，就是做主复活的见证人。所以彼得超越过他的软弱跟失败，在主的刚强里面，手上真的是拿着天国的钥匙，开启了天国在耶路撒冷之门。第一天做见证，就有3000人受洗，进入天国恩典之中。第二天，又有5000男丁信主，之后天天有人进入神的国，就是进入基督的教会。于是，天国的福音很快的就传遍了犹太全地。另外呢，彼得也被神指引，开启了天国在外邦的门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0:9-20里面记载，当彼得在约帕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头，忽然呢，在这个天台上面呢，在异象中看到天开了，有一块大布坠在地上，这布里头呢有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，还有天上的飞鸟，并且有声音向他说：“彼得，起来，宰了吃。”彼得一听，他直接回应说：“啊，主啊，啊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，我从来没有吃过。”第二次，有声音向他说：“神所洁净的，你不可以当作俗物。”哎，就这样，一连3次。那个东西呢，就是那块大布包的东西呢，马上收回天上去了。所以彼得心里头左思右想啊，不明白所以然呢、啊，不知道所看到的异象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接着呢，从哥尼流那里差来的人就到了，在楼底下喊着说：“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是不是住在这儿啊？”啊，彼得就下来了。这个哥尼流他是个意大利人，是在军队里面的百夫长，他是属于外邦人啊，可是他的心灵里面渴慕主，圣灵在异象中向哥尼流显现，要他去请彼得来向他身边所有的人讲道。如果说彼得在那个天棚上面没有看到神给他的异象，他绝对是不会去的。他就像很多的犹太人一样，觉得外邦人呢是低等的，是不洁净的，犹太人呢是神分别为圣的选民，那犹太人从来不跟外邦人来往，免得呢被他们玷污了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因为彼得是个犹太人，他有牢不可破的律法传统的观念绑住了他的思维。但是我们要感谢主，彼得学习接受主的改正，不是照他传统的思想所能够领会的、坚持的、把握的，乃是要跟从圣灵的意思和带领来侍奉主。我们要感恩啊，是圣灵把他控制住、管制住，带他到原本他不愿意去的地方了。话说这个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，他就开始分享见证。就在彼得还说话的时候，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哎，他们都说方言，然后一块的赞美神为大。然后哥尼流跟他的亲属好朋友都信主受洗了。这是圣灵突破了彼得律法的观念，也是圣灵突破了在耶路撒冷信徒的传统律法主义。 圣灵要他们放下犹太人的那种优越感，承认圣灵的权柄。所以我们要感谢神，借着彼得，神开启了天国在外邦的大门。弟兄姊妹啊，还有一件事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的生命上的改变，那就是他甘心接受属灵晚辈保罗当面抵挡，谦卑顺服真理。咱们呢，看看加拉太书二章11-21节。说到这个，有一回，彼得下到安提阿去看望教会的弟兄姊妹。那么弟兄们呢，之中有一个保罗，还有个巴拿巴，他们也都在那儿。虽然他们是犹太人，可是他们因着蒙恩啦，愿意跟外邦的圣徒一块儿吃饭。等到从使徒雅各那里有人下到安提阿的时候呢，彼得深深的知道他们那群呢是接受了割礼的人，而且他们坚持遵守律法思想，非常的严谨，以为人信了耶稣基督还不够，还必须谨守律法，接受割礼。这些外邦信徒除非也接受割礼，要不然呢怎么可以跟他们一块儿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呢？所以这些人他们的是势力非常的强，气势也很霸道。这彼得呢，因为害怕奉割礼的人，于是呢本来是个大家伙一块儿吃饭的，看到这些人了，就赶紧的离开，退出去跟外邦人隔开了。哎，其余的犹太人看着这个彼得都这样做，于是呢也跟着他站起来，不跟着这些个其他人吃饭了。那是假装嘛，之前你不是大家伙一块的吗？现在你看着这个情势不对了，于是你就离开了。保罗在那儿啊，看到他们这个行为了，真的是做得不好，超级不好，跟福音的真理完全不合，于是就在会众面前当面的反对彼得，就说如果我们这些信主的犹太人还要受律法的限制，不能跟外邦的基督徒一块儿吃饭，或者说外邦人必须受割礼才可以跟我们同桌吃饭，那我们还传什么福音呢？神的福音是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，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都不是因为遵守律法而称义的，而是因着相信主耶稣得蒙称义，这样就再没有犹太跟外邦之分呢。所以保罗当时他心灵里面的负担非常的沉重，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按耐住了，当众站起来责备彼得。保罗说，你所行的跟福音的真理完全违背了。彼得听的是灰头土脑的，怎么办呢？加拉太书里面并没有让我们看到彼得有什么样的反应。等到彼得晚年的时候，他写彼得后书的时候，在彼得后书3:15-16说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，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彼得在晚年的时候，书信里面提到，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写了信给你们。这保罗呢，实在写了好多封书信，最少也包括加拉太书。彼得知道他当时呢，在众人面前是被彼得当场指责了，而且呢，保罗还把这件事情清清楚楚地写在加拉太书里面，给加拉太的圣徒。哈，这事儿呢，真是够受的，是不是？ 可是感谢神，彼得没有觉得我是老前辈，我是头一号使徒，是主所大大使用的。当我被主兴起使用的时候，你扫罗在哪儿啊？何况你还是个逼迫教会的，你根本就在大门之外啊。今天哈，你胆敢对我这个老大哥这么没有礼貌。如果是原来的彼得呢，这口气可真吞不下去。可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彼得知道自己的软弱，知道是不完全的，所以当同工起来指责他的时候，他能够从灵里面谦卑的接受。哎，这可实在是不容易啊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看到彼得最大的转变，那就是被称为盼望的使徒。当彼得蒙召的时候，他是撇下了一切跟随主，他盼望弥赛亚来建立国度，确立王权。那他们呢，也可以跟主同登宝座，共同享受国度的荣耀。当主耶稣一再提到他自个儿将被钉十字架而死，也会复活，这彼得越听越懵，完全不能够理解。起先呢是拦阻主的意思，接着呢保证就算是主必须受害，他也必然是效忠到底，绝对不会往后退。但是他竟然像主耶稣预言中所说的，今晚鸡叫两次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在使女面前发咒起誓否认主。当他看到主耶稣默默地转过头来看着他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真是彻底的失败了，于是转身出去绝望地嚎啕痛哭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盼望了。可是复活的主并没有放弃他，很多次地向他显现，到第五次在提比利亚海边再向他显现，更是三次的呼召他，要让彼得重新能够建立盼望。彼得再也没有从前那股自信，可是他回应主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因为圣灵的充满，彼得才得到了能力，带着盼望站起来为主做见证，使得三千人悔改信主，并且有神迹随着他们。在那些日子里面，主大大的使用彼得，借着他开启了犹太人和外邦人进入天国的门。所以感谢神，彼得是在盼望中重新站起来了。后来我们看到他曾经经历极深绝望的时候，在主里面重新拾回了盼望，并且能够成全在灰心绝望中的马可。在彼得书信的信息之中，更加我们看到他已经成了盼望的使徒。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一节，你们也因着他，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又给他荣耀的神，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。三章十五节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二跟十三节说，切切盼望神的日子来到，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 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最后呢，彼得劝勉我们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安然见主，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盼望的使徒为我们留下最后的信息，是充满了盼望的信息。看到他丰盛的侍奉人生，可以无可指责，安然见主。
灵泉心语，
马太福音五章五节，经文说：“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”这是马太福音五章五节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是主耶稣讲的第三福。那什么是温柔呢？轻声软语，还是五骨柳腰？都不是。原来温柔是一个道德品格上的用语。温柔的人不是从不发怒，而是在经常发怒和从不发怒之间，懂得什么时候发怒，什么时候不发怒，有准确的道德判断，能正确的控制情绪。温柔的人不是没有主见，而是理智的把自己的意志顺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。每一种天性，每一种冲动，每一种欲望，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下。温柔的人不是没有个性，而是除去一切骄傲，能够真正谦卑下来，深深地知道自己软弱无知，不能自救，极度需要上帝的恩典。这样的人堪称为人中之豪杰。历史事实也显示，凡是欲望、天性和冲动都在管制之下的人，肯定是千古风流人物。如此界定温柔的定义，就有了很多温柔的强人。
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《接棒人》。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，欢迎你跟我们联络。